假如我告诉你，就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那块缺失的骨头，可能仅仅是因为一场，怎么说呢，古老的文书翻译偏差。又或者假如我告诉你，对达尔文进化论提出最致命、最硬核的数学反击的，根本不是什么神学家，而是一位无神论天文学家。
这个听起来简直像是在你知道那种阴谋论和科幻小说之间反复横跳。
对，太有画面感了。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这恰恰隐藏在古老语言学和现代概率学的真实交叉点上。
没错，所以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探索。今天呢，我们要拆解一份信息量极大的材料，就是Robert Vannoy 关于旧约历史第十讲的讲义。
是一份非常有深度的材料。
对的，这份材料的核心焦点是从创世纪第二章关于女性的创造开始，然后一路延伸到了对现代宏观进化论的底层逻辑挑战。
跨度非常大，
相当大。所以因为我们今天要处理的文本同时触及了极其深厚的宗教神学内核，以及你知道极具争议的科学范式，所以在我们正式跳进这个兔子洞之前，我必须向你，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你，做一个极其明确的声明。
这个声明很重要。
对，就是我们在这里绝不选边站队，无论你是虔诚的信徒，坚定的无神论者，还是纯粹的科学极客，我们的目标都不是为你背书任何神学或者政治立场。
我们不做评判。
对，我们只是客观的向你呈现，并且深度拆解原始材料里那些极具冲击力的观点。所以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我们就从文化常识中最容易产生误解的那个词儿开始，就是帮助者。
没错。在创世纪二章十八节中，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在传统的英文翻译里，这通常被译为 a help fit for him。
对，很常见的翻译。
那么在过去几个世纪的怎么说呢，文化荏苒下，尤其是放在那种男权社会的背景中，当你听到帮助者这个词，你的潜意识
就会自动把它降级。
对，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一个从属地位的角色，
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助理或者某种就是端茶倒水打下手的配角，所以材料里说这完全是对希伯来原文的误读，
极其严重的误读。 Vanzer 在讲义中特别提醒我们，如果你去查阅这个希伯来词组，就是 Azer Kenegdo。
稍微等一下，这个词怎么拼？
就是 Azer Kenegdo。 如果你去看它在严谨的德文词典里的定义，它的准确含义其实是与他平等且足以匹配的帮助。
哇，平等且足以匹配，这完全不一样了啊。
是的，他强调的根本不是主从关系，而是对应还有相似性。
这就像是找到了一块严丝合缝的拼图，而不是雇用了一个生活主力。
这个比喻很贴切。你回到文本的第一章，男女都是按照同样的形象被创造的，这意味着在地位上，女性绝对不是男性的附属品，而是一个能够补足他，在本质上与他完全平等的伙伴。
这就非常有意思了。那为了让亚当真正理解这种匹配的重要性，讲义里好像提到上帝并没有直接把这个伴侣带到他们面前。
对，上帝先让他去做了一件似看似毫无相关的事，去给动物命名。
给动物命名，这跟找伴侣有什么关系？
在古代近东的语境里，给事物命名可不是简单的，你知道，随便贴个标签。
那是什么？
命名意味着你要去观察、分析，并且真正理解这个生物的核心特征。
所以亚当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在做一种，可以说是一种早期的生物学分类。
可以这么理解。但这个过程的真正目的其实是通过对比来产生一种强烈的缺失感。
缺失感怎么说？
就是当亚当仔细观察了所有的飞禽走兽之后，他深刻地意识到，在这些生物中任何一个都是与他平等且足以匹配的。
啊，他看到了生态的多样性，但也看到了自己的孤独。
没错，绝对的孤独。只有当他产生了这种认知上的匮乏感，他才算是做好了准备去迎接那个真正匹配他的存在。
哇，这个心理铺垫太精妙了，就把我们引向了今天最著名的那个解剖学争议了，对吧？上帝让亚当陷入沉睡，进行了一场手术。讲义里提到了那个被取出来的部位， 那根著名的肋骨。
对，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如果你去查阅希伯来原文，描述这个部位的单词是 slab。
slab。
嗯，而在整个旧约浩瀚的文本中，这是它唯一一次，注意是唯一一次被翻译成肋骨。
等等，唯一一次，这太反常了吧？那这个词在其他地方到底是什么意思？
在其他所有地方，它的基本含义都是侧面，就是 side。
侧面？
对，比如出埃及记里描述约柜的两侧，或者是帐幕的侧面，再或者撒母耳记下里指代山坡的侧面，用的统统是 slab 这个词。
既然 slab 在别处都指侧面，那翻译家们为什么偏偏在这里把它翻译成了肋骨？这可是导致了后世多少诸如你知道男人比女人少一根肋骨这种荒谬嘲笑的源头啊。
是啊。
难道只是因为翻译家们觉得侧面听起来太模糊了？
翻译家们当时确实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语法困境。
什么样的困境？
首先，这里的经文使用的是复数形式前面的其中之一，就是 one of， 字面意思是上帝取了他的 slab 之一。
嗯，复数之一。
其次，他们参考了列王记上第六章，那里在描述所罗门建造圣殿时用了这个词的复数形式来指代香柏木的木板或者是板条。
哦，我好像懂了。
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翻译家们的脑回路，在人体的语境下，既是侧面的一部分，又具有某种板条状的复数特征，什么东西最符合？
啊，肋骨，一排一排的骨头，确实像侧面的木板。
没错，所以为了让文本在解剖学上听起来更具体、更合理，肋骨就成了一个非常讨巧的意义。
但是这完全改变了意境啊。
对，尽管 Van Niel 认为保留从侧面取出这个直译在神学上其实更忠实于原意，因为核心信息根本不在于具体是哪一根骨头，
而在于什么？
而在于它是从它的本质，它的侧面中取出来的，这是一种平等的并列关系。
哇，如果我们接受这个更原始的翻译，女性并非有一块劣等的边角的骨头碎片雕刻，而是直接出自男性的侧面和本质，这在哲学层面上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人类关系的理解了吧？
绝对的，就自然而然地把我们推向了人类合一性，也就是 unity of mankind 的佛学高度。
嗯，合一性。
你看，当亚当从那场深度麻醉中醒来，看到那个女人时，他脱口而出的是一段极具爆发力的希伯来诗歌，
就是那句著名的“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没错，在今天听起来，这绝对是一句顶级的浪漫情话。
对啊，非常浪漫。
但浪漫只是它的表象，在希伯来文化中，这其实是一种宣告绝对同质性和不可分割性的严肃修辞。
严肃修辞有其他例子吗？
有的，比如撒母耳记下五章一节，以色列众支派来归顺大卫的时候，他们也宣誓说，我们是你的骨，你的肉。
哦，所以这不仅仅是夫妻之间的话，更是一种身份认同。
对，所以哲学家 Francis Schaeffer 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观点，女性直接出自男性这一物理事实，为整个人类的合一性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起点。
也就是说，人类并没有无数个平行进化的随机起点。
正是如此。如果我们是从地球各个角落的原始汤里随机冒出来的不同物种拼凑而成，
那人类就不算是一个整体了。
对，那么人类的普世团结、人权的普遍性就失去了客观的根基。但正是因为我们在最初有一个共同的实质性的同源起点，人类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这太深刻了。
而且这种合一性也构成了婚姻哲学的最底层逻辑。
讲到婚姻，最有趣的地方来了。讲义中紧接着引用了创世纪 2.24 那句极其著名的话，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嗯，这是被基督后来也引用过的经文。
对，当我读到这句话时，它听起来一直像是一个强硬的道德命令，或者某种必须遵守的社会法则。 但结合我们刚刚聊到的合一哲学，第24节说男人要离开父母，这到底是一个必须遵守的强制命令，还是对某种自然现象的客观解释？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争论。神学家加尔文，就是 John Calvin， 曾把它解读为一种必须的强制命令。
一种 moral duty。
对，但是 Vannoy 倾向于另一种更深刻的解释。他认为这其实是对一种自然现象的客观陈述。
自然现象？
对，就像某种物理定律一样。为什么要离开父母？为什么要结合？因为这是在恢复最初创造时的那种完整的合一状态。
就像某种引力，把原本分开的两半重新拉回一起。
这个引力的比喻非常精准。这里的语法其实使用的是未完成时态，所以婚姻中两人成为一体，不仅仅是哥林多前书 6.16 中提到的那种肉体层面的结合，
还有更深层的意思。
是的，它更是一种精神、心理和情感的全面交融。只有在这种毫无保留的融合中，那种人类被创造之初的深度合一才得以重塑。
哇，所以一夫一妻制在这儿是因为只有两个人才能重组最初的那个整体。
对，这成为了唯一能够承载这种绝对重组的形式。
这种解读真的让人觉得古老文本中描述的人类起源充满了令人惊叹的目的性和精密设计。
确实充满了设计感。
但这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矛盾。这种极度强调设计和同源的观点，与我们现代社会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宏观进化论，也就是生命从简单的单细胞通过随机突变漫无目的的演化而来的理论，这简直迎头相撞啊。
碰撞是不可避免的。 Vannoy 在讲义中也明确指出了这两者的不可调和性，但接下来他引入的视角才是这部分材料里最让人大跌眼镜的地方。
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对达尔文主义提出最猛烈炮火的不仅仅是保守的神学家。
没错，而是来自最硬核的科学界内部。他提到了 Fred Hoyle 爵士。
在这里我必须向听众强调一下 Fred Hoyle 爵士的背景。他可不是什么神学院的教授。在1981年出版《太空进化论》这本书的时候，他已经67岁了，是一位在学术界荣誉等身的顶尖天文学家和数学家。而且他是一个非基督徒。他用来挑战进化论的武器根本不是圣经，而是冷冰冰的数学概率。
没错，惠友和他的合作者瑞范利用当时微生物学、数学和计算机的最新数据做了一个非常纯粹的计算。
他们计算了什么？
他们计算了在所谓的地球原始汤中，仅仅依靠随机的化学重组，自然产生微生命所需要的最基本、最简单的复杂酶概率到底有多大？
我必须得扮演一下魔鬼代言人了。我们经常听到的科普说法是，只要给足几十亿年的时间，在自然选择的加持下，即使再不可能的突变，也会因为时间的累积而成为必然。宇宙最不缺的就是时间，不是吗？
这恰恰是惠友想要用数学去击破的幻觉。问题根本不在于时间，而在于信息的复杂性。
怎么讲？
我们需要明白酶和蛋白质是如何工作的。构成生命的氨基酸必须按照极其精确的序列排列，并且在三维空间中折叠成完全正确的形状。如果你随便把氨基酸像串珠子一样串起来，
它就没用了。
它不仅没有生命功能，还可能是有毒的。所以惠友计算了在宇宙寿命的时间尺度内随机洗牌碰巧产生这些特病生命序列的几率。
结果是多少？
结果是一乘以十的40次方分之一。
等等，一后面跟着40个零的分之一。为了让大家有个概念，据我所知，整个可观察宇宙中的原子总数大约是10的80次方。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人类大脑能理解的罕见范畴了啊。
是的，在数学上，这个概率等同于绝对不可能。惠友自己用了一个极其著名的比喻来嘲讽这种概率。
什么比喻？
他说，这就像是说一场龙卷风席卷了一个废料厂，然后极其偶然地用里面的零件组装出了一架完全可以起飞的波音747客机。
哈哈，这比喻太绝了。这就像是说你往一台电脑里随机输入一堆错误代码， 绝不可能让这台电脑的性能变得更好。那既然如此，随机突变怎么可能解释高级生命形式的进化呢？
根本解释不通。既然单纯依靠盲目的随机的突变在数学上行不通，那么生命是怎么来的？Hoyle基于他的计算得出了一个非常理性的推论。
什么推论？
他认为，既然生命分子蕴含着如此异常复杂的信息，那么必然存在某种智能，也就是 intelligence, 输入了这些指令。
但他是个非基督徒啊。
对，所以他不把这种智能称为上帝。他推测生命可能起源于太空中的某种高等智能，然后被播种到了地球上。
哇，如果一位顶尖天文学家用如此严密的数学逻辑指出了进化论的致命伤，那为什么这没有在学术界引发地震？为什么科学界依然把达尔文主义当作不可挑战的真理？
这也是 Hoyle 和 Fine 在书中感到非常沮丧的地方。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背景联系起来看，
社会学背景。
对，这反映了科学共同体在面对挑战核心范式时的系统性僵化。他们指出，达尔文主义所以难以撼动，并不是因为它在科学上无懈可击，而是因为教育体系的连续性以及社会的期待。
也就是说，一旦整个系统都把赌注压在一个理论上，想要推翻重来成本太高了，大家都在基于这个理论拿经费发论文。
是的，科学期刊中甚至形成了一堵沉默之墙，就是 Wall of Silence。 在当前的学术生态里，任何试图从根本上挑战达尔文进化论的学者都很容易遭到排挤，
甚至被贴上异端的标签，对吧？
没错，神学家 Carl Henry 在他的《上帝的启示和权威》中也特别讨论了 Hoyle 的遭遇，指出了科学界有时候是如何变成一种压制性教条的。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走过了一段不可思议的旅程，我们从古希伯来语中一个微小的翻译偏差开始，看到了侧面是如何被误译为肋骨
啊，纠正了一个千古误会。
接着我们潜入婚姻的非哲学深处，理解了人类如何试图通过全面融合恢复那最初的神圣的合一性。最后我们跟着一位无神论数学家，用10^40次方分之一这样冰冷的数字去解构了那个看似不可挑战的生物学神话。
这一路的信息量真的很大。
确实，也让你，我们的听众，在面对古老文本或现代科学共识时，拥有了更多元的视角和批判性思维，直接抓住了核心的矛盾与美丽。
保持批判性思维，拒绝盲从任何权威，无论是宗教权威还是学术权威，这正是这份材料试图传递的最核心的力量。
没错。那么在今天的深度探索结束前，基于我们刚才聊过的这些硬核素材，我脑海中一直盘旋着一个疯狂的思维实验，想和你也和听众探讨一下。
啊，什么实验？
你看，Hoyle坚信生命极其复杂的指令绝对不可能随机产生，必然来自某种高阶的智能。
对。
而另一边，《创世纪》详细描绘了一个创造者让亚当进行深度麻醉，打开他的侧面，提取出某种核心物质，然后精确地重组出了一个高度匹配的生命体。
等等，我好像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把天文学家的高阶智能干预与古老文本的记载叠放在一起看？
对啊，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人类在未来的某一天真的在宇宙中发现生命起源于某种高阶智能干预的科学证据，当我们带着这个结论回过头去看《创世纪》时，我们会不会重新审视这些文本？
你的意思是，他们可能不是神话？
他们或许真的不是神话。会不会是古代人类在完全没有 DNA 提取、克隆技术或者是全身麻醉这些现代生物工程词汇的情况下，试图用他们当时唯一能懂的语言去记录下的一场极其先进的基因手术？
哇，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视角转换，就像一个古代人看到了一次现代医学操作，因为没有外科手术的概念，只能用沉睡和取出侧面来表达。
没错，那个看似模糊的古老记载，也许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正确的解码器，这完全打破了神话与科学之间的壁垒。
这真的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令人惊叹的诠释空间，
对吧？
带着这个也许会彻底颠覆你认知的思维实验，期待你拥有充满启发的一天。感谢你参与今天的深度探索，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